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哎呀，开始了吗？
他又准备了，
开始。啊！
我今天吃多了，
那你还喝？
哎呀！
我今天为了应今天的景儿，我必须要先放一段音频。
顾客咨询，请在一条线回复。顾客咨询，已超过一分钟回复。为保证您的店铺权益，请尽快回复。
你们俩知道为什么我要放这段声音吗？
请讲。
我最近有点 PTSD，
就跟很多店主都一样，是吗？
这个声音哈，我再放一遍。
您的店铺有新顾客咨询，请在一条线回复。顾客咨询，已超过一分钟回复。为保证您的店铺权益。
一听到这声音，我就开始 PTSD， 我就开始支棱。别管是我们自己店里的，我自己手机，还是马路上听见别人手机的，我就是支棱起来了。
就跟我们上班族听见闹钟是一样的。
哎，对，问题是你闹钟就响一回，我这响一天，你知道吗？哎，所以今天啊，算是给大家复复盘。嗯，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最近这大半年做的这个 AI 赋能线下业务的这块的尝试哈。
嗯，
我觉得这半年可以给大家做个总结了。另外最近我看网上有好多人讨论什么呢，就是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落地这件事情。正好我就觉得借这个实践经验可以给大家去多聊了。你说我要是没实践过我就不敢聊，待会儿也卷我是吧。这个没干你就坐着蹲道，
你就给人家讲故事是吧。
哎，对，我也这回干过了，我告诉你，哎，今天可以讲很多啊。
而且从2022年是吧，算到现在也都3-4年了，也该落地了。
AI 是吧？
嗯，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答案了，有没有落地？对，而且今天某个老师也有很多可以说的哈。
对，我也跟大家分享分享我的最近烧了50亿 token 干的一些事儿。
哎，大家说了，这个科技乱炖都快改名叫 AI 乱炖了。
那你烧的没我多。
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为什么我们聊 AI 又聊得多？是因为现在科技圈确实
就是 AI，
大家也就看这件事儿。
哎，
对
对，
其他的大家可能也勾不起兴趣来了。
对，你们现在还记得套定律吗？都忘了吧？
没忘。说这事儿之前再说一事儿，咱那个美国游的事儿，上次不是说报名满了吗？但是我觉得大家还可以报名，为什么呢？中间有几位同学签证没下来。哎，我这愁啊，愁死我了。就是我已经教给他怎么去面试了，大哥到那儿嘴瓢了。所以这次我扩充一点名额，大家就先报吧，到时候我们再看。别管是你过没过天证，或者回头咱可能还要灵活调整，不行再加辆车，再多拉俩仨人的，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到时候我再合成本。反正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十月中旬啊，现在定就是十月中旬，想跟我们去美西去游的同学啊，还是可以报名。而且这次我也把 Win 老师加到咱这个旅游团这个群里了， Win 老师那边会对接一些硅谷的资源啊，投资者还有创业公司的这些资源，会大家会有很多的这种交流的机会啊。
我在那群里我看见他进了。
嗯，
维恩老师全名叫布鲁斯维恩。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
外号蝙蝠侠。
对，刚才是著名的名人啊。
为人低调。
嗯，
维恩老师之前在最早在贝塔斯曼资本。
嗯
啊，就是在国内的投资界一直是赫赫有名啊。
对，干了非常多年的投资。啊、
对对，他也是我第一个投资人，所以一直我这交情在这儿。然后这他现在就在搞一些出海创业的赋能项目，所以他说：“哎，那边我给你对接去。”所以就交给他了。对，大家就可以放心。同时，我在美国那边可能还会找一位美国的听友去给咱去接待落地。啊，不是你们好多事情咱搞不定吗？哎，他来。给咱摆平一切啊，比如什么啊，驱散流浪汉啊之类的，不知道他行不行啊，反正他负责这些啊地接的事。
对对对，非常羡慕，这次我去不了，非常可惜。我现在走不开，我是你们这里边唯一一个上班的，你知道吗？
谁说我也上班啊？
我们也上班，
你这个不算
好
吧？
我早九晚六好不好？
你这个是上自己的班。
我早九晚九好不好？
那也是上班。
哎呦，说到这早九晚九，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
来说说吧。
早六晚十了，您知道吗？跟着店儿开张，我就开始醒了。
嗯，我们这是新时代的反向 O2O。
先说一下前情提要啊，就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就是觉得这几年互联网在线上的空间不大了。说实话， 就是他大家都说我在节目里也说过无数次啊，这个增量非常有限了，而且
都是存量了，
对，由此带来的其实是你的拓客成本在增加，就是你在互联网上获客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
对，所以现在呢就变成了说，哎，要不要去试一试用互联网我们学到的这些东西，我们搞的这些东西，然后再反过来再加上 AI 哈，以前其实有过什么鼠标加互联网啊，鼠标加水泥等等这套东西，但是这一个阶段呢又有点不太一样，当年我是为了加水泥加水泥，因为是互联网没有好的商业模式，现在不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非常成熟，流量经济非常成熟，但是它满了，
但是贵了，
哎，它贵了，
反而线下成本变低了。
对，那我们如何用 AI 用互联网的这个手段呢，去帮助线下的这些做生意的人，帮助他们去把生意做好，帮助他们降本增效，其实是想在探索这么一件事情。选来选去呢，其实就选了花店这个行业，就是鲜花零售，我们叫末端的鲜花零售哈，就是大家马路上经常见的这种花店。当然大家见的花店有大有小，有那种大连锁，什么野兽先生啊，什么肉色红类，对吧，在开在大商场，也有马路边的啊，一个破门脸，可能里边坐了一老大姐就卖你花，也有这种，都不重要，就是类似于这种花，但是这些花店也有分类哈，我们可以再说，就类似于他们能不能利用互联网 AI 技术去帮助他们赋能和降本增效，就是干这么一件事。但是干这件事情之前呢，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就是跟聊今天节目是一样的，我如果没干过，我怎么告诉别人我这套东西能帮你挣钱呢？我是不是得自己先试一下？由此而来我们就开了一店，哎，就是正八经的一花店，今天就可以给大家讲讲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故事，跟我想的有一样的地方，也有大量跟我想的不一样的。
我想知道哪些地方一样。
跟我想的一样的是这个行业就很 low， 就没有任何 IT 化呀自动化的手段，
都是手工的是吧，
订花都得拿手写那个预订单子，没有互联网这一把子事，唯一互联网就是外卖，就是刚才放那段声音，就是那唯一互联网，那不是互联网，那从本质上来讲不是互联网，那是获客手段，
是个工具嘛，
啊，跟赋能没有关系，跟提效没有关系，只能帮他增加收入，但是也不一定，对吧，因为平台的抽成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也蛮高的，挣不了啥钱，所以怎么帮助他们把这些东西把提交这些，这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需要，对，那不一样的点那就多了，就是第一个，这一开始我觉得这个行业我如果想给他降本，第一反应包括 AI 也告诉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帮助他们降低损耗。
你说是花的损耗
是
吧？
你想啊，你第一反应这是一个生鲜行业，
这听着比较 make sense 啊，
make sense 吧？
我记得最早咱俩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也是从这儿入手的，
也还提过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花可能本身便宜，但为什么卖的贵呢？是因为损耗大。
对，他要 cover 这个损耗，然后呢，后来发现不是，因为这个行业利润足够高。
他不在乎这个损耗，
他不太在乎损耗，
跟那个星巴克似的，做错了瓜就倒了
呗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其实作为花店，他们的进货，别管他的供应链好不好，成熟不成熟，他们的进货成本是非常低的。你不要去看什么北京有那个王思营，天津有曹庄，你去那儿看那个花多少多少钱，没用，那个仍然是给你加了价的钱。那老板，他看见我和看见普通客户，他的眼能分出来你包什么价。这个有点像当年什么冻批，知道当年冻批吗？
动物园批发市场，
你觉得你拎一黑塑料袋去，老板就觉得你是打货的？没有，没有，一打眼一说话，老板就知道你是不是干这行。最简单的，你买这个花说我打货啊，老板橙色郁金香给我来一扎，你这叫打货吗？哪个花店只要一个橙色郁金香？你至少是橙色、白色、黄色，来各来五扎，
这个才叫进货。
对，你那叫买花来一扎，这是最简单的分辨方式。就是你到那儿拿货，从店家这边拿货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啊，不能叫非常，反正相对较低的。所以在这会儿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啊， 这一束花我肯定是买很多了，它因为都是混搭的花嘛，我基本上卖个五六束我基本就能回本了，剩下再卖我都是赚的。
你说一扎里边是吗？
嗯，就比如我进这一次货
啊，
我这堆货里它可能混搭有那玫瑰大运江等等，那得搭嘛，对吧？还有一些叶材啊什么的，我搭完了，我搭出来五六束我出了，基本就回本了，剩下那就是纯赚，
前提是能卖出去。
嗯，他五六扎都卖出去，他就不愁那后面的五六扎了，对吧？你就 OK 了。所以对于损耗而言，他们不在乎，他们是不在乎损耗的，这非常反直觉这件事情。
我倒觉得有它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太便宜了，所以他不在乎，反而他可能是说把这东西卖出去，
嗯，
这创造利润才是第一需求。
这就是星巴克，
只有说
对
你的损耗贵了我才心疼，我才要怎么能够降本嘛，对，否则一定是开源。
对，还有一个反直觉的是他们在工作期间是不可能看手机和电脑的。
这个没想到，
我们都觉得你工作的时候你得接单啊，外卖你不得看电脑吗？你不得盯着电脑看来什么单吗？后来我们发现这花艺师在干活的时候他站着手的，他两只手都站着的，他是没有办法盯单的。那解决方案是什么？
语言是吗？
所有的外卖软件都有非常明显的语音播报，刚才给你们放了，
就是你听就行了。
他会打出一个票来，那个票是贴在那个外卖单子上的，就是给那个配送员看的。但是通常花店这个行业那个单子不会给配送员，因为上面有价格，因为花是礼品，你不能把价格给人家，
对，也不能让最终客户看见。
对，所以那个单打出来就是一个接单用的啊，知道有这么一单。那具体这花做成什么样，会接一个 A4 打印机彩打给你喷出来一个大订单，你照着做吧。
每一单都喷啊？
对，
这个还真没，你还真以前没提过。
对，
嗯，
是接一个彩打的。
它喷那么大呀，感觉这还挺费劲的。
就一张 A4 纸嘛
，A4 纸还好。
但当然上面不是都是那花啊，不是那花的照片啊，是还有订单信息什么的。
嗯，就连
啊，要不要贺卡呀？
就是连着那个花的样子，
哎，对对，
和订单信息备注都算在里边了，是吧？
一般来讲，店里有客服，或者这可能是老板亲自干。这张单子出来之后，就给花艺师分，打一摞单子嘛，分，然后放在他面前就开始照着这个打。
我的原来的理解是说，花艺师对这些花的，比如说你定的什么满天星啊什么的，那他都知道，他不需要打那个花的样子打出来才对啊。
你发现他跟厨师不一样。
对啊，
厨师你就算是这菜单有200道菜，
对，
他是200个标准菜。
对，
这个花呢说不清楚。
一般来讲，一个店上的花款啊，得有500-600款，
他记不住是吧？
他记不住，他必须照着图打。
还是说细节太多，有个图就更容易，就不用费心了。
记不住，就是厨子他知道宫爆肉丁怎么做，
嗯，
对吧？宫爆鸡丁怎么做？那所有厨子都知道需要配什么菜，花不一样，每个店都不一样。
对，你就算起个名也白搭，
嗯，
你就得跟那个提示词似的，你就给写全写下来。
哎，对，
那这个没法弄，还不如弄图呢。
你看那个美团外卖上那个花的名字，都是其实是里面组成的那个，比如郁金香、红玫瑰、白玫瑰。啊，什么一大堆，然后这就是那个花的名字，
嗯，
因为它要命中关键词，
嗯，
但是实际做出来也不一样，
那也不一样，
嗯，
就是同样名字它也不一样。
因为还有个问题是啊，那个可能买花是看那个花款下单，
对，人家买的是花款，
对吧？好，那你同样的一个什么红玫瑰配满天星，你是这个问题，但你做的跟花款不一样，我就可以不收啊，
对，
对吧？所以那可能对于这些来说，又不想赔，又不想培训，
嗯，
那最好的话是。给你一张纸，你给我按照这个做，做的一模一样，
嗯，
就够了。
哎，这
吧，
是你这么干还是都这么干？
都这么干。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为了节省培训成本。
这也挺好的
啊，其实也不节省培训成本，嗯，就是这就说到人啊，咱从人机无法还啊，
嗯，
来聊这个事情。
人料法还。
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人机物法还，嗯，那后来改了，改成人机料法还了，嗯。其实不重要，哎，就是物料，
嗯，
物料
对。对，因为他后来就是说鸡和那个物它会容易混淆，就改成料法还了。其实呢人蛮重要的，人的重要性在于说你至少得知道那个花怎么给它凑在一起去。
我刚才说的是一个会做花的花艺师，
嗯，
不需要再培训了，
哎，啊，
你说你来了就是一个小白，那当然把它培养成花艺师那是另外一个事，
培训也没用，你不能针对这些花款培训，因为每天都在换。
对，所以说那最好的办法就这样，就把它打出来， 按照这个做，
嗯，
对吧？
对，咱一会儿再说这鸡的问题，咱先说人的问题。这花艺师啊，也是奇形怪状的，
嗯，
为什么呢？所有的线上线下行业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跟互联网行业，不是咱高看互联网行业啊，跟互联网行业的认知对人和工作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咱最起码按点上班，老板交的事儿有始有终，得把这事儿干了，对吧？
这叫标配。
哎，这是一个标配，就是职场嘛，
嗯，
你干活不是这些标配嘛？老板安排一个事儿，咱跟老板商量来，这事儿咱应该怎么干？这个干不了，咱怎么干？怎么办？对吧？怎么能干得更好？甚至咱说，这是咱作为职场人的，
这是从你上班第一天就要这么干的，对吧？
哎，这是作为职场人的，
你做不到，你就得下课。
哎，对，但是花艺师不呀，
嗯
啊，相信这个很多线下行业都是，他不是这样的。你最好给我安排的活就是坐着打花。别的活我不干，
就不要让我动脑是吧？
哎，你千万不要让我动脑子。
我觉得是这样啊，他也不是不想动脑子，
嗯，
但是呢，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嗯，
就是你给我钱，我给你干活，
嗯，
所以我只干你给我钱付我钱的这个活儿，
啊，不，你多付也没用，他也不干，
人家可能就想到点下班。
我是希望多付，你知道，从咱们用人的角度来讲，咱是希望多付啊，然后你。只要我划算就行嘛，我 ROI 足够高就行嘛。
你
比如说，
你人都你都能干了，我愿意多给你钱。
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淡季一天可能就出三四个订单，那你是不是就能把全流程干了？接单、返图、交配送，对吧？这些事情你一个人就能干了，因为一天就这三四个花，三四个花，
你就一个花搞，你搞俩点也搞出来了，
哎。他不打，我只打花。那一天三四单，我再给你配个客服，我就赔了。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个过去有一个非常像的经验，
嗯，
就是大概十几年前，我家刚生小孩的时候，请了个阿姨，
嗯，
这个阿姨呢，
哦，阿姨是这样，我只管看孩子，不管做饭。
不是，我请的是一做饭的阿姨
啊，只管做饭，不管看孩子。
对，我那时候孩子还没太用看，
嗯，
但是请一做饭的阿姨，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人家。他其实也做做卫生，比如说他做完饭厨房了，
收拾收拾啊。
我说这个，比如说今天我们都出去吃饭了，
嗯，
也不用你那个做饭，对吧？
嗯，
你帮我把客厅卫生做一做，
收拾收拾啊，
不会做，一点都不做
啊。
就是在他的概念里
啊，
你偶尔不需要我干活的时候
啊，
是我正当的摸鱼时间，这个钱相当于是我的利润
啊，
你懂你的感觉吧？
啊，明白明白，
嗯，
哎是。花艺师有这个问题，
嗯，
其实这不叫花艺师啊，说实话，这咱改一个词，这个叫大工，
嗯，
就是你只照着图插，
嗯，
你其实没有设计的这个块，没有艺术这码子事儿，
嗯，
啊，
他只管
干，哎，你只管干，而花艺师就是这个大工里面也分，你只会插，往花泥里插花，给它怼不出来，而说你会手打，这个区别很大，
就是全流程是吧？
那不是，就是出花，简单来讲有两种工艺。一种工艺是拿一个花泥把花腾腾腾腾插里一包，
嗯，
那快，
嗯，
也不需要什么技能，你就插嘛，
对于一般人简单培训就可以干，
嗯，
是吧？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把那个花的花茎留长一点，然后把它打到一起去，大家去小红书搜就知道插花和打花区别，打到一起这样的话花茎会比较长，然后呢它这样你回家拆开也好保存，而且甚至你不用拆开，就上次咱说的，你不用拆开，它其实也能保存很长时间，啊，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讲，嗯，比较高难度的手法，或者是比较耗时的手法。一般的只做外卖的花店是不会做的，因为它需要时间长。
哎，我忽然，以前咱们老有这个学插花啊之类这种东西，那，
嗯，
学的是啥？
哎，这个非常有意思，每个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嗯，
插花。插这件事情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通常在行业里说的，就是往花泥里插，
嗯，
插完了之后卖了。但是呢，通常我们学的艺术类的插花是那种日式插花，
嗯，
那是更高档次的
做造型，
哎，一个艺术氛围的东西，艺术范畴的东西，它不是一件事儿。虽然它都叫插花，它不是一件事儿，
啊。
那个我们现在在行业里指的那插花是一个动作，是一个动词。
嗯，
啊，那个是一个艺术品类啊，不太一样。所以呢，就人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特别不可控。这我就理解了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便利蜂失败了。
哎，你知道就是咱们旁边那个地铁那个便利蜂好像也关门了。
对，便利蜂失败了。便利蜂想做一件什么事你们记得吗？就用机器控制人去干所有的事情，他控制在细节，甚至控制到细枝末节。他会在手机上给店员发单，说现在五号货柜需要理货了，然后现在你把三号货柜里边的那个面包放在四号货柜里，就都是这种活。但是他没做成，
我觉得也做不成。
嗯，第一呢，就是所有店里工作没有办法这么标准化，
对，
永远没有办法这么标准化。
或你或者这么标准化，那该干而他就可以不干了，因为你没告诉我。
哎，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我用人肉告诉他，他都告诉我看不见，
更别说机器了。
我拿机器，他告诉他，他有一万种摸鱼段，反正点完他不干。你是要用数十倍于他的成本去 audit 他，
对，
所以这事儿你没法干，你永远落不了底。最后发现还是 Seven Eleven 那办法好，好，就夫妻老婆店加盟，你别跟我说别的。
嗯，
就最好的，因为他能对这个店整体负责。
这个叫 ownership，
对 ownership
反而是好用的，
对，
因为你就不，你只要给他 OKR 就行了，就像咱们常讲的，
哎，没错，嗯，对，
你用那些拿尺子量的 KPI 去
做不了，
人自然有办法去给你反击。
对
他，你说这种，就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他自己就有自己的 OKR， 就我开这个店就是为了赚钱，
嗯，
我会想办法去赚钱，
是
我做的所有的操作都是为了能赚钱，
嗯，
他自己就可以有自己的，不管叫 KPI 的 OKR。
嗯，
这样反而你就简单了，
自驱的嘛，
对吧？
嗯，
对，
嗯，
但你但凡说你是雇人来，那我摸鱼了，你能拿我怎么办啊？
嗯，
那不就这个问题吗？
嗯，
所以在座的老板们，你们要给员工发股份，
嗯，
你别老拿这个，
那他会躺着来跟你分钱的，就这不自驱，发股份不一定自驱，
哎，
你一定要想明白，
哎，不是看不起底层员工的意思啊。这个对于底层员工来讲，确实发股份可能不太好使，
就是你要发是给那些能自驱的人发，
嗯。
不能自取，你发了之后他反而会拖累你。
对，这当然是双向选择嘛。
对，
你给了之后就不是双向选择了。
这些人呢，我觉得首先他的也没有看不起低学历的人的意思啊，就是他的受教育水平确实比较低，这个时候他理解不了什么是股份的，他也没有这种延迟满足的能力。你说我给你股份明年变现10万，不不不，你今天先给我1万，他跟你聊是这个，所以没有用。后来发现包括提成，甚至提成都没有用，
他只看今天。
没，你给他调整10%、15%的提成，对于激励上没有特别好的立竿见影的。
我觉得我有一个能够理解的问题，就是他可能都不知道他一个月后在哪儿，那他为什么要为一个月后的事儿去做这个打算？
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他可能只关心我今天能拿多少钱回家，因为人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他看不了这么远。
这个也确实没办法，这就像这个。
嗯，
咱不是有一个叫什么系数，基尼系数，恩格尔，
恩格尔，
就是说这个人的收入中多少是为了食品支出嘛？
嗯嗯，
那就是因为很多人，如果你是所有的奔波都是为了明天那口饭，
为了吃饱，
嗯，
你就不会想任何其他的多余的未来的事儿。
是，
所以现在很多低收入没办法，
没办法，
嗯，
就是这样。所以你千万不要许以什么股份啊等等这些东西，
嗯，
没有用，
还有长期利益
啊，没有用，
嗯，
不要画饼。对于这些人不要画饼，第一个就是我给的钱够不够，第二个我能不能盯住他把他活干了，第三个最有效的管理方式是骂街，就是你跟他好好说。绝大多数人啊，当然也有好的，咱不说，绝大多数人是讲不如骂，
就你不能
现在是不让打人了，
就是你不能跟他好好说话是吧，
不能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他听不进去，
一句好话不能跟他说，这是非常无奈的一件事。
我倒觉得这个事儿是我听了最那什么的，就是
你如果没有接触过的线上行业，包括我之前没有接触到线上行业，我理解不了这件事。我觉得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好好商量，对吧？
嗯，
不是的，他能在工作群里骂你，你如果压不住他的话，他不管你是不是老板，
因为他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也没有什么长期力能绑住他，
他也不要。
对
啊，
所以说他就是今天我开心我就怎么样，我明天不开心我就怎么样，
嗯，
对吧？大不了我走路。
对，
对吧？你也不能把我打，我就骂那两句，你也不能把我打死吧？
对，主要是现在不让打人了。嗯
嗯，但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些行业有时候确实会有他自己的问题嘛，
嗯，
对吧？
对，
来接着讲这个故事。
嗯，还想听啥？就是我意识，你都得帮我捋一捋。
好，
我这最近我有点 PTSD 啊。
你现在是说这个开个花店如何？
嗯、
你的初心呢？
啊，其实这件事情，
你把初心忘了是吗？
对，不不，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你只有在里面把所有的坑都趟一遍、
嗯，
你才能知道这个系统我怎么去做，怎么去卖，对不对？
但是你可能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你确实改变不了的，那怎么办？
那就不改了。
对，
他就那样了。
比如说，
我从能改的地儿给他提交。
要靠骂人才能驱动这个人号干活，
我不能弄个 AI 骂人去啊。啊，
那么他也不听，我觉得就像你说的、
啊、
我骂人是因为你可能会害怕，
嗯，
那你 AI 骂人我不害怕，你骂呗，
对，
大不了我关了，对吧？
是，没错。所以就是当时我们设计的功能里有一个那个自助盘点，就是店员每天那个打烊之前把所有的花，你也不用，因为花这个东西你就很难一针一针数，就是大概齐，你给我一个数，我好知道明天进啥花啊，这功能就被我卡了。
因为觉得用不上，
就搞不定，
他们不用，
对你没法摁着他用。
这个是一个叫做拍脑袋的需求。
最后发现还是传统的方式好。当然，这个后来我也把它 AI 化了，就是你对着冰箱拍张照片就完了，你就下班吧。那具体怎么处理这张照片，那我后面 AI 干去了。
你说
别让他选书，让他去盘，不行。
你说冰箱就是那个放花的地儿是吧？
对，你就拍张照片，哎，对 ，AI 看一遍吧，就完了。其实 AI 能解决，你看这个时候它是能解决的，但是我原先那个一样一样盘花那个，对不起，砍掉，他不做，你放心不做，
他肯定不会用的。按照你刚才说，他一定不会用的。
特别有意思，我们在花展上看见一个，就是北京花展，前两天我去花展看一个唯一就是做为这个行业做 IT 系统的一个公司的展位，唯一一个。然后他面向谁来做？他面向批发商做。他就跟我说啊，你看我这个里面有一个盘点功能。
批发商倒有可能，他的规模大呀。
我跟你说，花店要不盘，批发商也不会盘。
批发商不可能盘，
对，
因为他你进冷库十分钟你试试
啊，
他不可能盘。然后我就问他，你这盘点功能使用率多少？哎，行，我知道了。
这就是 YY 出来的功能。
对，就是你不深入这个行业，你确实是不知道，因为第一，它对损耗不是这么敏感，所以它对盘点也不是非常刚需，
只要别差太多，
只要明天有的有花卖，
嗯，
就差不离就行了，别差太多就够了。谁也不会，哪个员工你也push不了他去盘去。
这就跟你说你在家里会盘你家有几瓶酱油几瓶醋嘛，是一样的，对吧？
只能没了再去买，
对，就完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嗯，所以就是初心没有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的调整，会不断的去调整，因为你只要掉这个坑里，你就发现哦，这个功能他妈没用。没用，那个功能有人再把它加进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一个有用的功能。还记得刚才我说那个花吗？就是一个店可能有五六百种花，
嗯，
但是这不是平台的强制值啊，比如美团啊之类的，
就你其实可以有更多花，
你可以有更少的花啊，
但是没有那么多选择了呀。
哎，这个一会儿咱在讲购买行为的时候再说，你可以少也可以多，但是通常呢大家都希望上多一点，就像老高说、
嗯、
你可以给顾客更多选择嘛。但是后来我去扒运营数据的时候发现其实也不是，
你发现可能常卖就十块二十块。
哎，对，你扒出数据来讲，再看用户行为来讲，它不是这样。但是没办法，大家需要啊。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两个非常刚的需求。第一个，怎么把我店里有限的花变成五百种出来？因为我不可能备很多花，我在这世界上有的花我都备一遍，那不可能，我做不到。我只能用有限的花给它变出无数款来，排列组合。以前怎么做？以前完全靠，这是真的花艺师啊，靠花艺师的聪明才智，各种换，各种做造型。那、啊、这个每天花艺师就疯了，有的店是专门雇一个花艺师去干这件事情，你不会干别的，就来我店里，我一天给你多少钱，你给我打多少样出来，打样拍照上架。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太贵了，
而且会变呢。你比如说第二天你这个花没进着，
对。
涨价了，你有一种花没有，那你怎么着？
那你的花样就得又得出来一遍。
这个就是咱在说，就是这个在客服 就是售中的事儿，这是咱先、
啊、
或者是售前的事儿，咱先说上架的这个事儿。
嗯，
那这件事情你怎么去提效？其实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反应出来了 ，AI 能解决。
嗯，
排列组合嘛，
拿 AI 排列组合就行了，对吧？哎 ，AI， 我把这些花输进去，你红玫瑰、白玫瑰，乱七八糟。像老高最喜欢的满天星
我只喜欢满天星是吧
对排列组合就行了嘛。哎，一开始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这个是 AI 最容易实现功能，对吧？这个生图模型现在多牛逼啊，对吧？大家都生过什么马斯克抱着你之类的这种，对吧？那多牛逼啊。后来我们发现做完之后不行
达不到效果。
为什么？生图模型不认识这么多种花，就是说我说我这店里有红玫瑰、白玫瑰、白芍药、沙拉芍药的什么卡布奇诺玫瑰，我输进去
他不认识，
他傻了，什么叫卡布奇诺玫瑰？然后就在那个花上给你扣杯咖啡，
所以你得给他拍照。
后来发现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儿？要用更好的生图模型，且要去做一定的预训练，我要告诉这个模型叫做强化，要告诉这模型什么叫卡布奇诺，不是那咖啡，是这花，是这个低饱和度的玫瑰花，它叫卡布奇诺。
嗯，
啊，这个叫虽然长得一样，但是这个叫马蹄莲，那个叫海芋，不然的话它分不清楚什么海芋，什么是马蹄莲。要做一定效，同时你要引导用户把你店里的花拍进去，
就是店主是吧？
对。拍进去，这时候是最准的。我虽然做了一次强化，但是你店里的花，这个花每个季节颜色不一样，
嗯，
它有差别的，所以最好你自己拍进去，我冲你是最准。
以实际为准，
对，在这里又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我没法用现成的东西，我只能是用一个小的生图模型先做强化，然后出来参考图再给到相对 top 的生图模型再出一遍。才行，因为你不可能预训练人家 ChatGPT 去，对吧？你只能用一个开源的生图模型先做一遍强化。这个工作量其实蛮大的，
嗯，
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后来我卖这个系统的时候，有很多的店主问我们豆瓣也能出，我说来，在现场演示你出吧。他发现哦，好像不行。
哎呦，你知道？就这句话啊，我现在特别害怕，我 PTSD 了
啊！是我们卖的时候也是，就是豆瓣也行，
对
啊，
你看
现场是，
对这个，我们之前跑到一个南方的一个政府部门，
嗯，
做一套内部的这个知识库系统，
嗯，
那人家说你人不如豆瓣问的准，我看你问什么了？你问的是什么十几大报告里的内容
啊？
我说那你问问你内部看他有吗？
啊，
没有，都是编的。才知道说这个、
嗯、
哦、
哎、对，
还是你这个好。
对，其实你所有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做 AI 落地的企业最 PTSD 一句话就是豆瓣也能干，
就是别人也能干嘛，
你做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怼他这句话。
哎，
就是都是这样是不是
就怕给怼跑了？
对，
嗯，就是这样。然后呢，而且突然发现这个能力呢它又多了一个功能，就是用在售前客服里，就是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这花我今天没有，我还卖不卖？一堆花，中间有个郁金，就一根郁金香，这根郁金香没有，我还卖吗？正常情况下，我可能告诉用户你退款吧，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我这钱不就挣不到了吗？所以一般的商家会这样，会打电话跟用户沟通。说你看啊，现在不是郁金香季节，您订这郁金香它确实没有这个状态的，那您能不能接受我您换一个更贵的，比如我给您换一个海芋更贵，是吧？那造型呢也更好，更好看啊，这个行不行？通常呢经过沟通呢，客户会告诉你一句话，你做出来我看傻了，
这也没毛病是吧？
对于用户来讲没毛病，花艺师就傻了，我做不做？我把花都滴了出去，都弄完了，说你说算不要了，那怎么办？我卖谁去？
还得回炉是吧？
有时候他都剪枝都剪完了，那也回不了炉了。
嗯，
我想问，就这个比从比例上讲，比如你亲手经历过了跟用户协商的比例的，
一半一半，
就是有人就说坚决不行
啊，不是，就是需要协商的比例，就是没有这款花。
不行，你听我说，第一个就直接会拒绝的，我就要建成我要那个东西，没有我就退，你就给我退款。
嗯，
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比例？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吧？
那三分之二能接受。
然后三分之二呢，就是哎，你就做吧，这个你也不用给我，你就直接送到我家了。
嗯、
这个占多少？
就是不看图的
啊，对，因为他觉得你都给我推那个更贵的了，
啊、
我也觉得
要图不要图的一半一半
啊，
嗯，
就等于说各三分之一啊，
哎，差不多这个比例。因为有的人说我老婆就喜欢郁金香，你换别的不行、
嗯、
我买的就是这根郁金香，
对，其他我可以都不要，就要那根郁金香。
我说对不起，要不您加钱我先给您调，您多等会儿、
嗯、
要不然再见，这也没办法，人就要这个、
嗯、我觉得、
嗯、
我觉得各三分之一也算合理，
哎，
对吧，
但是呢人家要图就傻逼了，
嗯，
在以前的情况下呢，花艺师会大概起摆楞一下，就是我不剪枝，我先摆一下来、
嗯、让你看看一个毛坯，
哎，对，看个毛坯，那他也得摆棱啊，因为你在特别是外卖平台，它有交付周期，你一旦那拣货时长长，它有考核，你知道吗？就是在讲平台的问题，要考核，你的考核分就掉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做个东西，来在系统里啊，把郁金香圈个圈，换成海域，好，秒出，
然后再给用户看一眼，
哎，
是吧？
所以呢，这个提效了。以前可能需要五六分钟的，现在用不了一分钟就解决了。
这不但提效还降本呢。
哎，对，你没有损耗嘛。
嗯，
这个呢，后来发现突然是刚需，
这是新发现的刚需，
因为它有沉没成本在里面，
还有沉没成本，因为用户可能同时问好几家店，那几家店可能吭哧吭哧在那做花呢，你让它出来了。
对，其实用户可能也只是想说你给我个样让我看一眼、
嗯、对，
并不是非得要真花，
对，尤其他提前录入了店里的这个要换的这个花的模样出来，跟你反正最后做出来效果跟出那照片一模一样，
嗯，
因为那花它就是那个花嘛，
对，花没什么区别，
对，哎，挺好，就是核心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打样啊等等，就是能出图的这些工具怎么说呢，有点门槛，你要真是拿提示词干还真干不了，
还需要预训练的是吧，
对，就是你要做一些强化学习的工作，但是呢还好，因为我们还有好多这种批发商啊之类的支持我们，他们一到花就会把这些花拍完照片给我们，我们就作为训练素材了，这个素材是特别干净的，就市场是什么样我录到系统里就是什么样，学出来就是什么样，你还得要有这个行业的这些资源啊，数据等等这些东西要做这些事情，对，这个功能呢算是 OK 了，对，这是我们现在就是算是我们之前推出第一个功能吧，这个功能大家还是比较广受好评，你看这就落实到一件事情上，就是你 AI 落地这件事情你真不能拍脑袋，如果以前我们做一个事情就是为了降低损耗，完了这事傻了，
现在全
没人买，我已经死了，
对，已经死的不知道哪儿去了都。
对，你只有干这件事情，你才知道哦，痛点在这儿，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这是一个功能。
嗯，
有下一个功能吗？
哎，咱就一个一个捋啊。
嗯、
当然，这些功能有我们做完的，我发过誓，就是这个东西我绝对不会给不是这个行业里的人看，我一定只给行业里的人看。如果你在这个行业里，你找我；你不在这个行业里，对不起，你看不见这个。
看也没有用、
嗯，因为你理解不了。那些程序员上来第一理解就是，这东西我也能看。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就是纯好奇嘛。
哎，对，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只面向行业，就是那个之前有一个流行名词叫 building in public， 我就跟他们说，千万的不 public， 这事儿没法 public， 你 public 别人也理解不了。
你是互联网的业务，你要这么干行、
嗯，
对吧？你线下业务没有必要。
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定要只给你的客户看。
然后呢，紧接着咱人说完了是吧？鸡，
好嘛，刚说完一个字儿，哎呦。
人机
四十分钟过去了、
啊、对咱就别这么分了、啊、就是先说痛点吧，所谓的机其实在这个行业里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平台，说实话那就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为绝大多数的外卖店啊，咱就说外卖、
嗯、
因为还有那种不做外卖店咱先不说，
嗯，
外卖店主要的获客来源就是外卖平台，
好了，回到我们的主场了，
对，就是、嗯、这个外卖平台啊，首先我要肯定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外卖平台，其实很多店没有办法被别人发现。
嗯，
除非你每个店都开马龙街去，那是不可能的。以前我们是靠地段，对吧？获客，地段房租高嘛，也挺高的，可能比你那个给平台的费用还要高。说实话，你要仔细算的话，
嗯，
所以平台呢，我觉得大家都骂平台，但是我觉得大可不必，就是平台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
嗯。对，以前我逛，我没太，你没干这事儿的时候，
嗯，
我其实都没有这个概念，说原来很多是外卖卖帮着卖花，
嗯，
所以我路过那个好多花店在地下室里边
啊，
你感觉
只做外卖
特偏僻的，它怎么就有一大堆，就是几个人坐里边在那打花，
对，
我还挺奇怪，我说这地方谁跑这儿来买花来，
嗯，那是专做外卖的店，但是那种店有那种店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聊。就是咱回头再回头说这些店的问题，但是从平台的角度来讲呢，平台会抽成，大家都知道，抽成多吗？我是觉得还行，20%吧，应该是，我没记错，我可能问运营啊，应该是20%，高吗？我觉得不是特别高，
因为你毛利高啊，
一个是毛利高，再有一个他不成交，我再给他钱嘛，
那每个都是这样的呀，
嗯，
所以这个事情那没有区别，
但是。你看，你要想持续的更多的获客，你就要掏流量钱了，
买量，
就有投流的，
嗯，
买量的钱，这个是挺大的一部分的支出。而且在这里，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痛点，痛点是在于绝大多数的老板都不能理解平台的投流逻辑是什么。他只能非常粗犷的说算，我今天投了1000块钱流，我成了多少单，我挣了多少钱，他就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他当成一个成本揉进去了。但是实际上，大家做过互联网都知道，投流它不应该是成本，它应该是费用，因为你要通过投流还要做客人的留存、促复购等等这些事情。你不是说投这一份流，我回来。投1块钱回来2块钱就结束了，不是，你要把它做成费用，这个事儿才是最划算的。甚至说很多的老板他是不知道平台投流逻辑的，因为那个投流是非常复杂，比如有定向，有投排名，有投搜索，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节庆应该怎么投，
包括关键词什么的是吧，
对，都没有关键词哈，嗯，就是平台没有关键词投流这一块，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你要静下心来去算去比较的，
就到了哪个是最适合你的，
对，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因为你很能理解啊，就是干这些事情的人他没有做过这个行业嘛，对吧，那你他一定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干，那对于我们做互联网的，这不就是天
主场吗，对吧，
就是就纯主场嘛，
对啊，
就算这个还算不明白吗？所以我们就在母亲节和520这两个节日，他这俩节日挨着也近，都5月份的节日，就试了一把，结果两天就变成天津市前7%了，就是你的投流效率、你的进店量、你的整个履约的情况就近7%了。然后就跟我们那个，就是我提供场地的那个场地方合伙人说这件事情，我说。你觉得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吗？这肯定不是，这一定是其他的店没有做好的地方被我们做好了，
因为订单就那么多，
对，但是那天我发朋友圈就在吐槽这个事儿。如果美团能把你的这些数据变成接口让我调用，我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这个策略我可以做成一个AI 赋能的一个东西，告诉这些店主你今天应该怎么投，明天应该怎么投。
但我很担心啊，
嗯，
就你把这个门槛拔个，就是所谓的降低，
大家就接着卷嘛，
对，就接着卷了，
嗯，对，大家就接着卷嘛，那没关系嘛，就是最起码第一波你先买我系统吧，是吧？卷在
卖的就是经验嘛，对吧？
对啊，你就是先买后买的问题嘛，但这个倒不重要。但是呢，现在很遗憾啊，就是这些平台对数据的开放都非常差。就他不愿意开放，
他可能总怕同行或者是其他平台扒数据吧，
咱就不揣测原因了，咱只能说这个现实就是，
嗯， 或者说他原来都是希望你就是人工投，
嗯，
对吧？
对，
那些数据对你没有用，反正你就凭感觉呗。
对，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就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事。这个就是所有现在国内 AI 落地的厂商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平台的封闭性问题。你总是走到最后那一步，发现哎，平台挡在前面了，你接不进去。别管是这种美团这种非常垂的平台，还是说像微信这种通用平台，大家不都在说吗？这最后卡在一步，你做客服最后卡在一步，一定是卡在那个微信上。一样的，就是国内没有办法，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去愿意把它的数据真正的开放出来，包括订单数据的拉取。其实美团，咱仅说美团啊，其实其他平台也类似，咱只能拿美团举例子。并不是说美团做的不好啊，首先承认这个平台的价值，但是呢，他们对 API 的开放是有，但是是非常保守的。它有一个服务商的概念，但是对不起，这个 API 如果你想接的话，如果你是作为店家想接的话，你必须就是全国连锁那种你才能接。如果你不是这种，你可以以服务商模式接，但是它列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门槛，
又很难，
就是没有办法。它甚至要求等保。
我靠，
嗯
啊，
那他除就是你费劲巴力接了 API，
嗯，
你能拿到你想要的数据吗？
我觉得不能。
就是其实也不够全，
不够全
啊，
包括甚至就是我想最想要营销的那些数据，更细化数据它，我反正看它文档是没有的。对，我能拿到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比方说订单的数据，
嗯，因为那是你自己的嘛，
啊，对，类似于可能用户数据拿，但我没试过，可能都不行。
那就等于啥也没有啊！
我们的这套系统和平台系统就造成了割裂，
这个是中国的现实情况。
但是我们想到了解决方案，
好吧？你在这等着我呢，是吗？
哎，怎么解决？
嗯，
记得刚才我说那化验师看什么做单吗？
看图，
看那张 A4 纸，那信息都在那张 A4 纸上。我在电脑和打印机之间串了一个盒子，
又是这招，我去，
中间人，
嗯，
做一个中间人攻击，把他要打的东西拿下来。
这个过去是哪家做这个打小票机也是这么干吗？
那个公司叫互邦，这就是我那合伙人之前的公司。
哎呦天！
对，
在这儿完美的闭环了，
是有基因的。
对，这家公司叫互邦国际，后来被阿里收了。哎，我中间串个东西，数据不都下来？以前挺难的，因为它打出来是一个那个 PDF 或者 RAW 格式的。
嗯，
就是以前你要做一遍 OCR 的，
嗯，现在不需
要，哎，现在人给 AI
太容易了
，OCR 出来了，
嗯，
解决。然后那些数据我都有了，然后我再收到我的系统里去，再去做处理就好了。
那里边是有营销信息是吗？
没有营销信息，
那
订单信息
只有订单的
营销，我现在没有办法解决，
哦，
营销问题，我真的没有办法解决。
但你是可以做一些针对它，比如一天或者一个月的这个订单信息做分析什么的，
哎，
然后比如做再给他一些营销建议吗？
哎，对，我希望这个做的时间长了之后，他能够去通过订单的分析去给他一些建议，
嗯，
就可以了。
好消息是，
嗯，
现在外卖平台卷的差不多了，
嗯，
阿里把美团快卷下去了，
嗯，
当卷的差不多的时候，
没有卷下去
啊，就是
阿里的订单量远远低于美团啊，
对，反正按照阿里的话说，他们达成战略目标，
嗯，
也就是说站住了，
嗯，
不会再归零了，
嗯，
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未来比如像你说的开放数据啊等等，
嗯，
会被阿里先做了，有可能，
嗯，
一般后来者都想干点新事嘛，
希望吧，但是也没有用，还是美团最多。这事实是这样，就无论阿里再怎么自我宣称，人家现在还是美团最多。
嗯，
这没办法，特别是在花上，别的行业咱不知道啊，在花上确实是啊，所以我就把这数据拦下来，然后再去做，我再接一个 agent， 然后我能够自动的播报这个订单的更详细的信息，然后花艺师能听，然后呢，下一步要做什么，就是花艺师说话就能给这个订单做备注。啊，能够去，就是他不用占他的手了，啊，或者问这个订单信息，比如说这订单离多远，我什么时候发配送好，对吧？啊，就去做这些东西了，
等于帮人减负了，
就是减负嘛，
嗯，
就是减负嘛。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在做，这个就是你怎么打破现在平台的这个封闭性，你就要想好多办法，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哦，说说平台吧。平台非常有意思，你从它设计这个产品的倾向上，你就能发现，就是我们之前聊外卖平台那期里聊的事情， 他真的只是把你当前置舱，你是他整个链条上的一环，就是交付的那一环。
嗯，
他不会真的考虑什么你的承载能力，你的啊，我要我这个店多高端，我的花多好，所以我要啊相对准备慢一点。对不起，我不管，
你跟别人一样，
我只要这个交付时间。我出的就是我让你出的就是一个标品，虽然美团出了一个叫有花样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也没有用，那就是一个营销标签。
最后的结果还是一个标，还是一个他认为的一个标品。
对，
嗯，
所以呢，他们这些平台在设计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他对你的开店时间有考核，你不能随便修。你觉得你我老板，我今天想干，明天不想干，我关店了，对不起，平台不让你关。
这个有点，
一年你只有十二天可以歇业，这十二天里还包括了春节啊，
那就没七天了呀。
对，
一般一个春节七八天没了。
当然你可以设固定的公休日是没问题的。
哦，你是指公休日之外的再休是吧？
对，公休日之外非规律性的休就这十二天。
嗯，就是，
那
你有十二天年假。
对，十二天年假啊。
嗯，
除这十二天，对不起，你都得给我干活了。
那也不符合规定，对吧？
人家不要规定，
投诉他。
你自费关，你可以关啊，没问题。
就是他关了之后，他会惩罚你，
会扣分啊。
嗯，
扣分，啊。
如果扣分，你就看不着你了，
我权重就会下降。
嗯，那其实他还是鼓励你天天开业。
那当然，对，就是你作为他牵制仓，天天开业，二十四小时开业的，他是最鼓励的。
嗯。
我一开始还傻不拉几的试了试二十四小时营业的，
然后呢？
然后发现真不行，他真有半夜下单的，这干不过，干不过，
那你就得，嗯，你就得两班倒了。
后来我
对吧，
我们那个花艺师比较有经验，就给我们出一主意，说你加一个那个免责，说虽然二十四小时开业，但是九点到十二点的啊，就是这个就是歇业的，我们平时歇业的这个时间，比如晚上九点到第二天早上十点这个时间接的单呢。
就推到第二天的工作时间才会做，
哎，对，但是人美团这些平台有另外一招等着你，
嗯，
这个时间内你不能挡着别人咨询吗？老板，这运行有吗？都得会问，几乎每一个客户人都得跟客服聊两句，人才会下单，因为这是一个非标品嘛，人得问问清楚，跟原图一样吗？您给我发一张现在店里有的图，都会问，然后。
嗯，
平台对这个有考核，一分钟之内必须回复，
就是你前面那个录音是吧？
对，你一分钟之内必须回复，不回复就扣分，
这你晚上打个瞌睡都没戏。
那几天我就开二十四小时，那几天我那晚上那手机就没停。哎，你说你还怎么二十四小时开？除非真的有人盯着，
这倒班吗？
不，就跟白天一样了，
嗯，
你不是说我开的就行，
对你
必须得干的。
客服有话也是，但是晚上你可以把拣货时长啊弄得长一点，配送时间弄得长一点，因为确实没人送嘛。
但是你的那个即时响应这是没有减的，
没有，
他不是说白天一分钟，晚上五分钟，对吧？
对，
不是这样的。
对，
那这个状态没有区别，
所以你一旦上了外卖，你就把你的自由让渡给了，你就是给那平台打工的，
你就是前置仓的那个干活，
你就是人员工。
而且你想，会不会整个天津市的人二十四小时开的花店就没几家了？然后所以你为啥你晚上反而单多？
所以他晚上一搜的时候就搜到你了，
所以单多有可能比白天还多
啊。其实二十四小时花店挺多的，
嗯。
你也是能搜到，
这个我倒还真没试过，
晚上
对后半夜去
更多，
去那去搜，我只搜过吃的，
都是送酒店的
哦，
都是送酒店的，都是临时要，然后还有临时要加东西的往里，你们就猜加什么吧。晚上在酒店，
那干嘛要花啊？
我们是直男，
就你没办法，你，然后他还规定你拣货时长，就是你这会儿准备完，你要点一个拣货完成，他会考核你这个时间，然后他还会。考核你的配送时间，你从拣货到人家收到拣货完成到人收到花需要多长时间，还考核这个时间，然后这个所有时间你结合在一起，最终就会影响了你在页面上呈现的那个送达时间，
哦，
因为大家一选肯定想要快的嘛，
对，
哦，这么来的那个时间，
那个，
对，我以为默认都半小时呢，
不是那个应该也不是你设的，而是他给你算出来的，
算出来的，根据你，
嗯，算是一个平均的
平均出来的，
对，
那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半小时左右？就是吃的啊，我没点
因为你不是半小时你就被淘汰了，
你点花试试，花不一样，因为吃的都立即可出嘛，
嗯，对，
它是标品嘛，
嗯，
你花不是标品的，花也是吭哧吭哧在那打，他还要扫花凑花，
对，
你时间是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啥，就你一旦送慢了，你就被淘汰了，你就看不见了，
这就出现
台下
就
去了。
对，
这就出现一个那逆淘汰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花，我想好好做，我手打
就是慢，
它就是慢，那个花就是30分钟、40分钟。
嗯，人家说半小时给我送到，
我现做。我这你要半小时，我还算上配送时间，那我只能说
给你随便对付一下了。
要不随便对付，要不就是这几款我冰箱里冰着呢，
就是已经做好了。
对，拿走，
嗯、
拿走。有的店那24小时店就是他只卖，到时候他就只卖那几款，
就他做好了是吧、
啊？这也行。
然后跑腿过来，来您自己开门拿走，
别的下架了对吧？就留这几个
对。对，也有这么干的。
他白天剩余时间就可以在这先打出一堆花来。
所以给大家一个 tips， 就是千万不要买那个。时间看着那个送达时间很短的店，
因为都是
越短越
预制花，
因为它物理规律在那儿了。他如果想给你现做，他就得这么长时间，哪怕是插，他也有时间插快啊。
嗯，
花你得插快，
那也需要时间，
他也需要时间。
对，不过我在网上订一般都是那种，比如说3天后送的那种、
哎、预定。我再告诉你 tips，
好，我要听这个。
哎，别订早晨送，
没有。
比如说啊，都喜欢让老婆早上8点一起床收拾好，
一开门是吧？
那你想那花是啥时候热出来的？
嗯，
那一定是前一天晚上做好放冰箱里的，对吗？
嗯，
花艺师不可能6点起来给你做花，那提前放冰箱里，到那个时候就是一般花艺师还没有到店呢，就是让跑腿进去拿走，那个单子贴在上面，拿走，都是这么干。所以呢，一般选择啊，中午或者下
午。我一般是这样，
而且一定要预定，千万不要买那个，尤其在节庆的时候、
就是、
千万不要买即时单。
嗯，
自然做不过来，没有办法给你精工细做，没有那时间。母亲节我们一个半花艺师做了120束花，那一天
一天是吧？
你想他怎么做的，那人都疯了已经。
我倒觉得咱要开启讲段子了、
嗯、
就开花店的段子。
哎，段子涉及顾客隐私的那不讲，
只讲故事就行
啊。涉及隐私多了，比如说经常一个人买，你必须保证这花一模一样，送俩底儿。
因为他先拍了张照是吗？
我不知道啊、
嗯、
就是你们可以自己自由揣测啊、
嗯、
啊，这种挺多的。然后呢，
没必要，你俩女朋友也不一定非得一模一样。
那就看出来了，你给我拍的花跟那个我拿到怎么不一样呢？
嗯，
你说的是不是事儿？
他为什么要先拍照呢？
那这就是问题，给自己制造了障碍。
或者在讨论的时候，可能怕讨论到穿帮吧，
嗯，哦，我知道了。
嗯，
他拍了一张自己和花的照片，
就我要送给谁谁谁，
发朋友圈了。
我要送给最爱的人。
俩人一看这朋友圈，都是这种，是这花。
哎，咱不揣测了，不揣测了啊，就
八卦之心，对吧？
对对对，嗯，还有一个就是到520这种季节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如果这个人买了一个非常超级大的花，
嗯，
比如999朵玫瑰，
嗯，一般是什么情况、
啊？一般收花的人，因为这种花我都会亲自送，没有
想
见送太大了、
太大了，万一出事儿你就赔了。
对，我只能我自己开车送。
嗯，然
后呢，送了几单之后，我发现了，通常这种花的送到之后，收花人都没有太多的情感表达。
嗯。
就是你的意思
甚至很厌烦，
你说就是送的应该很开心、
嗯、
是吧，
对对，
觉得这个特、
惊喜，
特别明白，
没有没有，
那就是、
花越大越不惊喜，
就舔狗嘛，舔狗花，
你说的，我没说、
啊、
我想说来着。就我倒不是想说舔狗，而是说这种可能是收多了、
哎、
他就没有感觉了，
咱只能说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大家自行解释、
嗯、
好吧，
嗯
啊，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客观规律，
所以注意啊同志们啊、
嗯，对，
999朵玫瑰属于舔狗款啊。
还有呢，就是男生们啊，注意啊，这个千万别送什么红玫瑰加满天星了，老高啊，对，就是这个花在
我
啊，
算了，我不说了
啊，
暴露个人隐私。
对，这个花啊，在女生眼里真是就是没法看的那种，
就连舔狗都算不上，
就臭街了，
就是太、
嗯、
你还不如不送呢。
嗯，还不如送点、
啊、就是太收到之后太尴尬，尤其你送办公室，你送一个满天，有的还上面还要让我加灯串
啊，就大家想啊，
灵不灵那种，
大家想啊，满天星加红玫瑰像什么呀？红色 红色灯芯绒旗袍加一串珍珠项链，
哎，类似、嗯、
这个搭配是个什么岁数的人？你们想一想啊。嗯，
我觉得这个倒不，就关键是就是朱峰说这种太常见了，没感觉了，
就是太大陆货了，这个东西就是
显老，
但是它便宜，
显老，
而且很便宜，
所以嘛，这个。听友们想听这些后续段子了，对吧？请在评论里留言。
完了，下次我买花不能买玫瑰花。
对，怎么买呢？我觉得啊，比如别管送谁啊，送女朋友也好，送老婆也好，怎么买？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别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想送这个礼拜花，哎，私聊问问花艺师，最近流行什么款啊？我是什么目的送啊？对方多大年龄？什么情况？花艺师都会给你搭的。让花艺师给你搭一款或者推荐一款是最好的。
我怎么觉得你想做个 AI 的一个机器人呢？
我做了，这没上线。
嗯，
我做了，但是我觉得呢，在现有情况，因为不是每一花店都是我客户，对吗？对吧？在现有的情况下呢，你就问问那个花艺师，花艺师都会给你推荐。
嗯、结果花艺师推荐都是我这卖不出去的。嗯，
一般真不会。啊，因为都卖不出去，都会最后烂一批啊！
这个行业的秘密被我们知道了，
最后都会烂一批。而且最好如果有实体店，去实体店买。
哦，
去店里买，
就是不要省事儿
啊！这个我发现了，就是快递买的一束花，跟不是这个外卖买的一束花，跟实体店买的同样一束花，
嗯，
它放的时间都不一样长
啊！那当然了。对啊，因为那花的等级都不一样。
嗯，你别说看着了，就明显那个就值了。
那对呀、啊，那我们一般给外卖的是 C 级花，
这还分 A B C D 呢。
啊，对，花是分级的。啊，一般我们高端店给的呢 A 级 B 级，最次也得是 B 级。啊、还有进口花呢，那花期都很长的，你就养去吧。
嗯，
那 C 级花到家也就那样了。
嗯，
尤其他要是插的，你想想、啊、他着急嘛，他插的那插的花你里活不了几天。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第一个啊，就是不要送红玫瑰、满天星了。那东西虽然便宜，但是你送女朋友就太尴尬了，尤其你送到人办公室，人拿出来不拿出来啊？
哎，我有一个小好奇的、啊，比如说，我就买一根玫瑰，这种算不算有问题的？
我们会标外卖不送，因为你不够运费。
不是，我愿意，就是我只是说我送，
你到店买去。
就比如说。我现在要找一个给女朋友送一个花，我就送一根玫瑰，哪怕说是个卡布奇诺，对吧？或者这个花稍微有点，它是可以一根送，算不算是一个比较烂的选择？
是这样，如果你到店里呢，我们会给你做单枝的花。什么叫单枝的花？它不是一根儿，它是会有配花的搭配。虽然那个主花是那一枝，但是我可能给你配其他的花，比如配点喷泉草啊，甚至在底下给你垫一个百合呀，会显得。这个
一
枝花非常丰满，非常奢，
而不是干巴巴的，对吧？
对，就不是一根儿拿、
你说是那个情人节走在马路边卖你那个，
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个、
一张玻璃纸卷一根玫瑰。
我刚才听明白朱峰这个建议，其实是你就是亲自去线下花店去问问他，最近什么流行或者送给女朋友还是老婆什么花合适，当场做拿走完事儿。
对。
就不要在网上订了。
哎，
对，我到花店里，我是这种感觉，就跟去那个菜市场、跟那个水果店似的。不同季节呢，可能花也不一样。
哎，
每个花也都挺好看的。
嗯，
也没必要非盯着那个一种，可能去那现场，你看，哎，这个这几个花，这刚进的特别新鲜，也好看，你让他打一个小花束、也挺好。
对，这样就行了。
因为你买外卖上点吧，你就想起那么两种来，
对，
就老是那个。
他推的时候也就那几种，比如到了情人节就推那几样。
花的季节性非常强，比如说520的花，基本到了5月22号，521可能还有一天，到5月22号就完全没有人问，就那玫瑰你都也烂了。它的节庆属性非常非常强，比如现在这两天卖什么？卖
向
日葵，我满脑袋都是向日葵。你过这几天，你想找向日葵都找不着。
不，为什么向日葵啊？
一举夺魁啊！高考啊！
我操，这谁发明？我去年还没听说。
还旗开得胜的，
那旗袍是吧？
啊，穿旗袍举向日葵。
哎呦，
嗯，我们今天刚做一个节节高升的向日葵，那么长。
他刚才给我看那图了。
就是都要那种，就是它的节性属性非常强，而且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女生送男生变多了。
嗯。
因为
这个，
因为舔狗变骚了，
不知道啊，这也是规律，
这是我歪歪的、
啊、对，
这个是女性主义的胜利，
对，而且送男生的花通常都会比男生送女生花更加用心，
嗯，
女生会比较用心，比如说她有的会在里面放烟，
哦，
啊，就是她的花束里包一盒烟，或者做成
一卷卷的钱，
女生很少给男生做钱，但是一般放烟的会多，就是这种礼品花特别多，
啊、
那几天520那一天，我们光出门买烟买了10多趟。
好吧，哦，这烟还得你们买，
但是这里有一个合规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烟草专卖许可证，
嗯，
所以呢，我们必须告诉他我们是代买，然后把发票附在里面，
嗯、
明白，
这才行，
跑腿了，
对，这就犯法了，
嗯，
人可能会举报你的，
嗯，
那同行对吧，会举报你的
啊，你放进发票，实际上意思是说。这个出烟的不是你们家店，
对，
你自己有一家店，这写着呢，这是、
嗯、谁家谁家卖的、
哎、
这必须要给人放在里面，
嗯，
啊，
又是一个花店保命，
烟酒摊还得开发票，我也没见过，
对，你还有六一的时候，
他可能是你有个收据就够是吧，
对，反正得有个东西，有人一张最起码知道这、
啊、打出小票也行，
对
对，
只要是有收据证明那东西就够了，
你六一的时候还有那种零食花，今年也弄特别多，就是没通篇没有花，就是里边包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零食、
嗯。我见过那个里边都是小小玩具的那种。
对对对、
啊，
也有，你得有预包装食品销售的许可。
啊，附个收据，
卖，
附个收据。
对，因为那你没法付，那个它各种各样的，你怎么付啊？那肯定是一大批一大箱买来，我往里插。那你得就得有预包装食品销售的证。
这个好搞，
这年轻人，
这个、
哎呦，
那还行。
嗯、
烟草那可不好搞，
那个你给他死也搞不下来的东西。
除非你在花店里面再开个烟草店，
除非你在
对吧
香烟店里开了一花店，
对，花店是开不了香烟店的，
对，
那个高层那是覆盖了，
对，
嗯，
所以这一波其实还有好多啊，我也不知道大家爱听不爱听，反正这波
我们先聊一个四波集、嗯，好的话继续聊。
对，其实在这里我就发现了很多很多这个所谓的 AI 赋能线下的现在遇到的一些好的地方。确实能帮助他们的地方，嗯，还有一些有可能是自嗨的地方，
肯定有。
最终的结论呢，就是像我那天朋友圈发的一样，你得脏手干活，你不脏手干活，你就别想了，你别想你坐在电脑跟前，我能拍脑袋拍出来一个行业需求来，没有，任何行业都没有。
这个只有像某个老师说那话，说你给我100年，我拍10000个出去，总有个能对的。
那不就跟猴子敲键盘能写个 Windows 一样吗？
对啊，
对
对
对，
下回再讲某个老师的那个。
对，今天时间有点长了啊，来不及了，下回我们聊聊我那个。
对，算是第一集。
对，
回头大家如果想听的话，我们再听。因为我那天请我们那个花艺师啊录了一期节目，结果那期节目录废了，就是我们那花艺师有点腼腆，就
多录两回。
哎，对，其实我想让他讲一讲一些。更多的关于这个行业关于花的一些知识，比如那花你买回来怎么才能保证时间长，你怎么挑花，哪个季节你什么花不能买隔夜的，比如老高就要把早上8点要，
我
那你需要避雷哪些花，就不能让它提前做出来放冰箱，放冰箱里的花就完蛋了，哪些花不能这么干，哪些花可以这么干，其实是有一个 list 的，一般人不知道，以及那个花你买回来怎么能养的时间尽可能长啊，你们都想不到啊，这有很多
你们
黑科技，我们行业的黑科技，
你们花时间重录、
啊、哎，对，这个回头重录，或者哪天在乱炖里录也行，看大家有没有兴趣，因为乱炖好多都是直男，
好吧、
啊、哎，你们可能更感兴趣对吧，行吧，嗯，
好，
行，那我们这期的科技乱炖呢就给大家聊点，因为我今天我是周五录音，我得赶火车去，着来不及了， 对就戛然而止在这儿啊、
嗯、
对，
留个扣子，
留个扣子，大家想听啥呢？回头再给补充，好吧？
我的产品下礼拜也许我就悄悄上线了，
对大家注意。
然后我们在几个听众群可能会发一发。
对，如果加群的话，
嗯、
加小助手的微信 DAO160301啊，告诉小助手加伦敦的群就可以了，好吧？
嗯，
行，那我们这期科技伦敦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